I express appreciation.
我要向雪柔兰特姐妹和她的两位副会长表达谢意，感谢他们所做的美好服务。在复活节主日，要对世界各地爱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后期圣徒们演讲，实在是一件重责大任。今天早晨，我们庆祝他战胜了死亡，我们很感谢能知道这件事，也由衷的感激救主心甘情愿的为我们赎罪牺牲。他顺从他父的旨意，克服了死亡，赢得崇高的胜利。这是人世间有史以来最卓越非凡的一件事。我很感谢能有这机会来谈一谈跟随救主。救主在其尘世传道接近尾声，被钉十字架之前最后两天所做的事，不但极为重要，而且在某些方面更是超乎人们所能够了解的。许多攸关我们永恒命运的事都发生在那个星期四、星期五及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天。主的最后晚餐是一个逾越节的晚餐，也是以色列人脱离奴役的神圣纪念仪式，是从星期四的傍晚开始。主在这个最后的晚餐中引入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教义和教义，我要谈谈其中的三项。首先，救主介绍了圣餐教义，他拿起面包拨开祝祷，递给他的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用这样的方式既定了圣餐。其次，他特别强调一些教义，就是在教导我们爱才是最重要的原则。他教导我们，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第三，透过基督的调停或指示，使徒们得到应许，将被赐予圣灵，作为他们另位保惠师。在那之后，救主随即完成了赎罪，他亲身背负了人类的罪的重担，承担了撒旦所能使用的一切恐怖手段。他在这过程中忍受了虚假的审判和种种可怕悲惨的遭遇，最后被钉十字架。但是到最后，基督在复活节主日胜利地复活了，完成了他担任救主和救赎主的神圣使命。因此我们都会从死里复活，我们的灵体和身体会重新结合，那时我们会有机会依照我们的配称程度，经由他的恩典，荣耀地回到神面前。先知约瑟·斯密在谈到这一连串复活节的事件时说，我们宗教的基本原则是使徒和先知对耶稣基督的见证，见证他死亡、被埋葬、第三天复活以及升天。有关我们宗教所有其他的事，都只是这见证的附属部分而已。虽然我们因克西马尼园和骷髅地的崇高意义而欢欣，但是我们的重心始终放在复活的主身上。基督徒即英国神学家菲德克·法拉曾见证，早期基督教会中最早的一群信徒是欢庆救主是活着、永恒、荣耀的基督，并且他们所仰望的救主不是挂在十字架上的，而是坐在宝座上的。辛格莱会长教导我们带给世人的信息是，他活着，对后期圣徒而言，代表基督的象征，就在于我们用有意义的方式来表明我们自己的信仰，以及我们如何遵行他的福音。今日在我们沉思作为一位基督徒所代表的意义时，请想想成为门徒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建议我们都能仔细思量救主在他沉思生命最后两天里所做的事，然后适当的效法他的作为。首先请思量救主制定圣餐仪式。救主早就知道即将临到他身上的事，他从前身天上战争开始所担负的神圣救赎使命即将在那天傍晚和第二天展开，但是在他面对敌手即将加诸在他身上的种种考验时， 却毫无任何迹象显示他正准备反击这些不实的指控。相反的，救主把神圣圣餐仪式介绍给他的门徒。当我诚实那庄严的一幕，我内心深受感动。圣餐聚会是教会中最庄严神圣的聚会。救主复活后，也在尼腓人当中制定了圣餐。我们若要成为他的门徒，成为他教会中忠信的教友，就必须记得和尊重圣餐。圣餐让我们每个人能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向天父表明我们愿意跟随救主，悔改和透过基督的赎罪成为圣徒。圣餐让我们有机会向神见证，我们在更新洗礼圣约时会记得他的儿子，并遵守他的诫命。这么做会加增我们对父与子的爱和感激。救主也强调了爱与合一，并且宣告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别人就会知道我们是他的门徒。他在即将执行那攸关永恒的赎罪之际，赐给我们这样的一条诫命，是要我们去照着做。遵守神的诫命和为他的儿女服务，表明了我们对神的爱。虽然我们无法完全理解赎罪，但无论面对怎样的逆境，我们都可以在生活中努力变得更有爱心，更加仁慈。救主吩咐他的门徒要彼此相爱，他在最后的晚餐中以极为生动有力的方式教导了这项原则，而成为他城市生活中最后日子里极为感人优美的一件事。他并非仅仅教导我们要有合一的举止，神的儿子是在恳请他的使徒和所有愿意跟从他们的门徒要记住和遵行他这项极为重要的教训。我们彼此之间如何相处，如何互动，都在在反映出我们是否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在我们聆听本次教导会的信息时，内心会受到感动，也会下定决心，立下承诺要做得更好。但是到了星期一早上，我们就会回到工作场所、学校和社区，回到经常动荡不安的世界。在这世界上，有许多人都怀着戒心和怒气彼此相待。虽然我们了解这些感受，但我们的言谈仍应当诚恳有礼，并且应当谦和恭敬地与人互动。而在我们与人意见不同的时候，更应该如此。救主他教导我们，甚至要爱我们的敌人。绝大部分的教友都遵从了这项劝诫，但有些人认为，与其按照基督所教导的去做，还不如发泄怒气，或说出内心深处的想法来得重要。我要邀请我们每个人都能看清，我们在与人意见不同时，我们的所表现的言行举止，在在反映出我们的为人和我们是否真正跟随救主。与人意见不同并无不妥，但是若因此表现出野蛮粗鲁，那就不适宜了。暴力和破坏并无法解决争议，我们若能在不利自己的环境中也表现出爱和尊敬，就会变得更像基督。救主应许要将圣灵赐给十二使徒，这件事极为重要，也证实了圣灵肩负着无比重要的责任。圣灵是神主中的第三位成员，也是保惠师，他为父和子做见证，显露一切真理，并圣化所有悔改而受洗的人。他被称为神圣的应许之灵，他向我们证实我们每个人的正义行动、教义和圣约都是蒙神悦纳的。获得应许之灵印证的人会接受父所有的一切。我们生活在一个嘈杂、喜爱争辩的世界，而在我们清醒的每个时刻，几乎都可以听到或看到各式各样的资讯、音乐或毫无意义的事。要是我们想要获得圣灵的启发，就必须找时间放慢脚步，沉思、祈祷，过正义的生活，使我们能配称接受圣灵的提示，并按照那 提示去做，我们若留意圣灵的提醒，就会避免犯下重大的过错。身为教友，我们有特权从圣灵那里获得光和知识，直到完美的日子。救主在客西马尼园和十字架上所面对的赎罪考验，是我们的最好典范。他在精神、肉体和灵性上所受的苦楚，远非我们所能理解。他在客西马尼园里向他的父祈祷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您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您的意思。”身为他的门徒，我们也必会遭受不义的考验和迫害，遭受卑劣的嘲讽，面临到似乎难以负荷的属世和属灵风暴，经历到会使我们祈求能够撤去的苦悲。没有人能够幸免不需经历人生的风暴。我们在为救主的第二次来临做准备。经文清楚记载，没有人知道那时刻什么时候会来到，但经文确切告诉我们，在末世时代要面对的许多苦悲，其中包括多处必有地震，以及汹涌泛滥的海浪。近来许多地方发生了伤亡惨重的地震和海啸，包括智利、海地、太平洋群岛。几个星期前，总主教大卫·伯顿、塔德·克里斯特长老和我们有机会跟去年九月萨摩亚东部海啸中失去家人的圣徒们见面。我们向这些配称的教友保证，由于基督的赎罪，他们可以和失去的亲人再次团聚。当地的智联会会长索尼·普希尔那时正在开车，他看见海上掀起滔天巨浪，他立刻鸣响喇叭，拦下路旁正走路去上学的孩童，警告他们要竭尽所能，尽快跑到安全的高处。那些孩子听从了他的指示，他又急忙开车去接他四岁的女儿，把她放到车子上，然后设法去接他的母亲。但是还没开到那里，一道滔天巨浪就把他的车卷到90公尺高的高空，最后卡在一棵树上。他匆匆地把女儿安置在车顶上，然后游泳到他们家附近的另一棵树，救出正攀附在树枝上的母亲，然后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和他的母亲一起游到车子那里安全的地方。许多人并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来不及到达安全的高处，许多人失去了性命，尤其是幼童跟老人。我们告诉那些家庭，世界各地的教友都十分关切他们，为他们祈祷，并且捐出禁食捐献和人道救济基金来救助教友和他们的邻人。对于在智利和海地的教友们和他们的邻人，情形也是如此。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跟随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在和那些家庭聚会的时候，清楚地感受到务必要留在灵性的高处，过更良善的生活，并固守救恩的教义。救主的榜样和他的一生教导了我们要避开灵性上的低洼路径，远避俗世生活俗世上泛滥的影响。聚会结束时，我和教友们握手，有位姐妹告诉我，他们的家庭还没有去圣殿，如今他们失去了一个女儿。她含着泪说，他们现在的目标是准备好去接受圣殿的神圣教义，以便家人能永远在一起。我觉得有必要敦促各位，我们每个人都要寻求灵性的高处，一处庇护所和来自圣殿的永恒保护。在1836年4月3日的那个复活节主日，也就是加德兰圣殿奉献一周之后，十二使徒主理了象征主的圣餐、主的晚餐的圣餐，并将之分给教友。聚会结束后，在庄严静默的祈祷时， 救主在庄严中向先知约瑟和奥利弗考德里显现，并透过摩西、以利亚和以莱加复兴了其他的圣职权柄，包括那能使家庭永恒结合在一起的神圣印证权力。今天在这复活节早晨，我们因救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感到欢欣，他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有机会获得救恩和超生。但就像萨摩亚的那些儿童一样，我们也必须竭尽所能的尽快跑向他所准备的高处，以便获得平安和安全。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听从活着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的教导，他是跟随救主的最佳榜样。伊丽莎苏是福音复兴时期一位忠信的仆人，在这荣耀的复活节早晨，他所写的话语一直回荡在我心里。救恩计划救赎世人，伟大、荣耀、公正，何等完全，何等宽仁、神圣、和谐、永恒。我以使徒身份见证，耶稣基督活着，他是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他提供了通往真正幸福的道路。我为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